不然我听神的道意先，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听神道之前，先同心祷告。
父神，多谢你俾到我哋再次可以打开你嘅说话去读你嘅说话，并且去领受当中嘅教训。求你让我哋有一个积极学习主道嘅心，而唔系喺教会嘅当中只系过渡于一个基督徒嘅生活习惯。求你与我哋同在，让我哋突破好多喺过往多年嚟习以为常嘅基督教嘅思维，重新翻去圣经里边睇到圣经里边神你点样点出信徒嘅弱点，让我哋今天能够知道点样重新巩固我哋嘅属灵生命。谢谢天父，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再次打开你的说话，大家研读当中的教训，求你的帮助，让我们真正能够打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基督徒的习惯，能够重归到圣经里面，小心检查我们的生命，透过主你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的信仰上面的软弱，重新得力，使我们能够逃避哪一些使我们感觉很舒服但是完全错误的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的教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今天讲到以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讲到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究竟教会是怎样去被建立起上来的呢？
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呢？
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上来的呢？
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呢？
曾经在十几年前，我跟大家有分享过一次联合教会的事工。
就十几年前，我和大家分享过一次 联合教会的这个事工。
是我们教会和另一间教会大家合作去到一个商场做一个报道会。
就我们教会和另外一个教会合作在一个商场做报道会。
那开会的时候呢，
在开会的时候呢，
就我自己一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
就同另外对方的教会的教会主席和一对夫妇去宣教部的一起的开会，
就和另外一个教会的教会主席和一对夫妇，就宣教部的一同开会。
在开会之最初呢，大家就去讲下可以做啲乜嘢嘢喺呢个报道聚会里边。
就是说在开会之前，大家都聊一聊，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都能做些什么。
咁我就简单介绍下我哋教会可以做到嘅嘢。
我就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教会所能做的。
当我介绍到咁上下嘅时候咧，突然对方嘅主席就停咗落嚟，去问我一条问题。
当我介绍这么一些情况以后，对方教会的这个主席就停下来问我一个问题。
个主席就咁讲，佢话黄牧师啊，
啊，对，黄牧师，
你哋以马内环浸信会嘅人数同财力，比对我哋教会真系相差好远。
就你们教会的人数和财力跟我们教会相比，真是相差很远。
对方的教会呢，其实是都很多人的教会。
对方教会是一个很多人的教会，
也都有自己堂会，有自己的堂子，
有自己的堂费，有自己的堂子。
但他就说，我们教会虽然比你强，
我们教会虽然比你强，
但我在今天开会，我真的没什么可以跟你说。
就今天开会我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讲，
因为我们根本都没什么人是想想着在这一次又做些什么东
西，因为我们根本没人想在这一次布道会里面能做些什么。
当我听完你的简报之后，
当然我听完你的讲报之后，
我真的要回去教会，
我真的要回到教会，
然后去想些方法，
去想一些方法
怎样去推动我们他们的对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推动教会的弟兄姊妹
可以在这一次的联合事工里面有更多的参与和侍奉，
在这次联合事工中有更多的参与和侍奉。
他讲这番分享我不觉得奇怪，
他讲这番分享我并不觉得奇怪，
但是却是给我觉得，
但让我觉得
也都看到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教会
普遍的人，
普遍的人
他看见教会的建立都是落在两个因素之上，
对，教会建立都在两个因素之上，
一人数，
一是人数，
二是财力，
二是财力。
其实我经常都同不同的教会有交往，
只要我跟不同的教会之间有交往，
但往往都遇见同一个这样的现象，
往往都遇到同一个现象，
就是绝大部分的教会，
绝大部分的教会，
他们认为教会要被建立起上来，
教会要被建立起来，
一定要人多，
一定要人多，
财力够大，
财力一定要够大。
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已经完全是否定的教这个思维来的，
这个圣经里面是完全被否定的思维。
当我们去看诗篇的时候，
当我们去看诗篇的时候，
诗人已经很清楚说到，
诗人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的国，
神的国
不是靠人多，
不是靠人多，
不是靠车多，
不是靠车多。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人的思维，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人的思维，
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思维就是这样的，
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思维就是这样。
什么叫成功啊？
什么叫成功？
就是人多，
就是人多，
钱多，
钱多，
我就是成功，
我就是成功。
而这个思维也搬出来教会的里面，
这个思维搬到教会里面，
于是乎，
于是
教会也都是以人多、车多或者钱多来到去做决定，
教会是以人多、车多、钱多来做决定。
更可怕的发展是，
更可怕的发展是，
往往当神的名被在教会被提及的时候呢，
当神的名在教会被提及的时候呢，
就只是一种作为一种摄服会众的狐假虎威伎俩，
就是说满足这个信徒的狐假虎威的伎俩，
希望信众去捐钱给教会，去履行一小撮的教会领袖的思想或者目的，
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捐钱来满足较为少数弟兄姊妹的
教会领袖 的
教会领袖的目的，
或者讲得更加严重的是一种野心，
或者说是一种野心。
当这种思维不断去在教会去传递的之后，
当这所有的教会不断传递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个这样的方向了，
我们发现就是这么一个方向，
越来越多的信徒，
越来越多的信徒
就认为，
就认为
没人没钱就什么都不做不到的了，
没有人没有钱什么就都做不到，
侍奉神是要靠钱要靠人的，
侍奉神要靠钱要靠人，
没了就等于没得做，
没有就等于没有。
所以当一间教会，
所以当一个教会
人力比较薄弱，
人力比较薄弱，
钱财比较有缺陷的时候呢，
钱财有缺陷的时候，
甚至被人认为这间不是教会，
甚至被人误会这不是间教会，
当教会整体都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
当教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就出现了今天我们这段圣经了，
就只有我们今天这段圣经，
教会，
教会
就变成了，
变成了
有钱人的俱乐部，
有钱人的俱乐部，
钱财就变成了教会的根基，
钱财就变成了教会的根基。
我们今天经常听见 教会很多时候都说我们以基督为根基，
就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教会是以基督为根基，
其实讲真一句，
说真话，
说穿其实都是以钱财为根基，
说穿了是以钱财为根基，
基督啊耶和华神全部都是认为只不过是提供钱的一个的方法或者一个理由而已，
基督或者说耶和华只是提供钱财的一个方法或者理由，
而信徒自己的属灵生命，
而信徒自己的属灵生命，
或者教会的属灵生命，
或者教会的属灵生命，
就以钱财作为整个的成功与否的寒暑表，
就作为钱财作为教会成功的一个寒暑表。
提摩太前书的作者，
提摩太前书作者
来到去第六章最后尾的部分，
来到第六章最后的结尾部分，
突然要辟出一段的圣经，
特别是拿出一部分
要谈论到钱财的问题，
要谈论到钱财的问题，
因为他看到，
因为他看到
这个正正就是教会的弱点，
这是教会的弱点，
因为教会要利用了世界的人的观念，
因为教会要利用世界人的观念
来到借助成为去印证教会并未成功的标志，
要来认证教会被成功的标志。
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段去一起思想的这段圣经，
今天和大家一同分享这个圣经，
就是要提醒教会，
就要提醒教会，
严严地去警戒教会，
严严地警告教会，
我们切勿将财富成为教会的神，
就我们别将财务变为教会的神。
好，我们翻回这段圣经看，我先从第十七节去看，
我们先从第十七节来看，
我找到之后我一起读了，好不好？
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好，我一齐读啦。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好，我只读到呢一节。
呢一节圣经想讲啲乜嘢嘢俾我知咧？这段圣经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是提醒我们，是提醒我们对于财富要有正确的教导，
对财富要有正确的教导。
而作为教会的牧者，
而作为教会的牧者，
这个对财富有正确教导这个的诫命，
对教会要有，对财务要有正确教导这个诫命，
或者这份工作，
和这份工作
是刻不容缓的事，
是刻不容缓的事。
所以我都特登写翻个英文啊。第一样嘢，第十七节讲系 ，Not even a split second of hesitation is acceptable in the church on the teaching of a proper attitude towards wealth。我哋连一秒钟都唔能够停，
我连一秒钟都不能够停的。
喺第十七节嘅开始，
第十七节开始，
作者选用咗一个好严重嘅一个动词，
作者选用一个很严重的动词，
要教会嘅教牧。
要教教牧
严严地去命令教会的所有信徒，
严严地命令教会的所有信徒，
要对财富有正确的态度，
要对财富有正确的态度，
连等都不能够等的这个做法，
连等片刻都不行，
马上要敦促教会的信徒要小心在这方面，
要马上敦促教会的信徒小心在这一方面。
所以作者选用了一个和前文很不同的动词，叫祝福，
就是说这显然用一个前面很不相同的动词叫祝福，
同第二节嗰度话劝勉啊，劝勉只系一个好温柔嘅讲法嘅啫。
第二节里面所用到的劝勉是一个很温柔的讲法，
祝福系一种命令，
祝福是一种命令，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祝福教会嘅牧者，
祝福教会嘅牧者，
一定要命令教会嘅人，
你一定要命令教会
的人，而且系几时祝福佢哋啊？
在什么时候祝福？
现在就要祝福，
就现在祝福。
所以加上用中文话本圣经啊，那些今世，
就是那些今世
现在的人，
现在
不用等啊，不需要等十年八载之后啊，
不要等十年八载之后，
马上你要提醒他们，
马上要提醒他们。
为什么作者要这么迫切去提醒提摩太的收信人要即刻要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作者这么急迫的要提醒周信人，
因为
要做这件事呢？
因为如果不提醒的话，
如果不提醒的话，
就会直接影响到信徒生命当中神在他们里面的地位，
就会影响信徒生命神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换言之，
换言之，
人会对财富去敬拜，
人对财富就会产生敬拜，
然后去脾气耶和华神，
脾气耶和华神。
这个是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牧都必须要做的事，
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教牧必须要做的事。
作者在这里要吩咐提摩太前书的收信人提摩太啦，我们当其中最主要的那位，
作者要吩咐提摩太前书的收信人，我们就算是提摩太，
你作为牧者你要提醒教会，
你作为牧者要提醒，
有两部分
要提醒教会。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不要自高，
不要自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弟兄姊妹，这个是告诉我们知道，教会的牧者要告诉教会的每一个信徒知道，
教会的牧者要告诉教会的每一个信徒，
不要自高，不用解啦，
不要自高，不就很容易解释，
即是你觉得自己最好的，
你觉得自己很好，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一阵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以下来，等一下分
享。但无定的钱财呢？
无定的钱财呢？
这个无定这个形容词是这里唯一一次用的。
无定这个形容词是在圣经上唯一一次使用，
是谈论到一些不可以靠赖的，
就是谈论一些不可依靠的，
是随时会变的，
随时会变的。
成本圣经你找不到第二度用这个无定的钱财去形容钱财，只有这一度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才有这样介绍。
但整本圣经里只有这个地方用到无定的钱财。
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敬拜或者依靠钱财的话，
如果我们敬拜依靠钱财的话，
随时会变，
随时会变，
同我们所相信的神刚刚相反，
和我们所相信的神恰好相反，
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
我们的神永不改变。
所以跟住落去要应该做嘅事系乜嘢嘢啊？
所以应该要做是什么呢？
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主。
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主。
因为我哋神系可靠嘅。
因为我们神是可靠的。
钱财系不可靠嘅。
钱财是不可靠的。
如果我哋依靠钱财嘅话，
我们依靠钱财的话，
只会将自己掉入一个不可靠的光景，
那我只是将我们自己掉入一个不可靠的光景。
那如果今天的教会是落在只是依赖财白的光景的话，
如果是教会只是依赖财务的光景的话，
会变成怎样呢？
会变成怎么样呢？
有财富的信徒，
有财富的信徒，
或者甚至不是信徒都好，
或者不是信徒都好，
很快就会主宰教会的了，
很快就会主宰教会。
那这种的发展呢，
这种发展
如果扩展到教牧的身上呢，
如果扩展到教牧身上，
如果教牧真的着眼于只是钱财的话，
如果 教牧是着眼钱财的话，
教会就只会成为这些能够捐钱的信徒的俱乐部，
那教会就只能够成为那些能够捐钱的信徒的俱乐部。
我认识有一家教会，他为了要完成他建堂的工程，
我认识一些教会，他为了完成这个建堂的工程，
于是他的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的教会的主任牧师
就跟所有教牧同工讲，
跟教会所有教牧同工讲，
教会这十几个有钱的主要奉献者，
这个教会的十几个主要奉献者，
以后由我去直接的去关顾得了，
以后由我直接关顾就行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教会如果当所有嘢都系着眼于钱嘅时候咧，
但教会的所有事情着眼于钱的时候，
唔知喺呢啲咁嘅活动嘅上边，
或者在这些活动上面，
或者一个堂真系被建成之后，
这个堂真系被建成之后，
究竟真系要感谢神呢？
到时要感谢神，
还是要感谢呢班有钱嘅人呢？
还是要感谢这帮有钱人呢？
你估呢个系一个见证啊？
你睇到是一个见证啊？
还是一个咒诅咧？
还是一个咒诅咯？
呢啲我唔敢讲。
我不敢讲。
不过可以从呢啲嘅事件里面我哋睇到，
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钱嘅人就可以喺教会嗰里边傲慢嘅啦。
有钱人在教会里面就会傲慢。
所以圣经喺呢度第一句十七节里面讲，不要自高。
所以十七章第一节。是继续讲，不要自高。
因为当在教会里面有钱的人可以这样被去炫耀出来的时候，
当教会有钱人这样被炫耀起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自高，
很容易就会自高。
而教会也有很多教牧很善用这些机会，
教会也 很多教牧也善用这个机会
去捧啊，吹捧这些有钱的信徒，
去吹捧这些有钱的信徒。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作者想讲乜嘢？
作者想讲什么？
佢话俾我哋知道，
去告诉我们，
这个正正就系教会嘅死穴。
这正好是教会的死穴。
教会嘅死穴就系靠钱。
教会死穴就是靠钱。
靠人多。
靠人多。
人多有乜好处咧？
人多有什么好处？
正所谓山大都斩埋有柴啊！
就是山大，就大山砍下都很有柴。
即系一棵树，你唔需要斩一棵树嚟。烧晒佢，每棵树斩一支竹，你都一支横枝都可以够你烧十一年半载。
就说你这将每一棵树的一个旁枝剪下来，都够你一年半载的柴烧。
而且好多嘅信徒，
而且很多信徒
都好享受喺呢啲咁嘅光景之下，
也很享受这种光景。
哎呀，我捐得钱得多咯，
我捐得钱多，
我灵命就好啲啦，
我灵命就好一些。
牧师都咁讲啊，
牧师都
教会主席又咁讲啊，
教会主席也这么讲，
圣经。好开张名义讲，
圣经开张名义，
唔好话我讲，唔好话黄牧师讲啊，
不是黄牧师所讲的，
声明到呢种嘅情况系至高嘅表情况，
就至高嘅情形，
依靠无定嘅钱财，
就依靠
冇错，你可以起到一个好靓嘅教堂，
不错，你可以起个很漂亮，
但系冇充满败坏嘅属灵生命喺里面，
你要充满败坏的属灵生命，
呢、这个唔系神嘅心意，
这不是神的心意，
呢、这个亦唔系教会，
这也不是教会，
应该点做咧？
应该怎么做呢？
要有一个正确有钱财态度的一个教导，
一个有正确有对钱财教导，
因为当信徒有一个正确的对钱财的态度的时候，
当信徒有对钱财一个正确的教导的时候，
就可以一同去建立好一个稳固的属灵根基，
就会建立一个稳固的属灵根基，
与众信徒一起的去建造你的属灵的生命，
和这些都一同进入你的生命。
看见没有？十八、十九节。
十八、十九节。
我要才听下十八、十九节讲乜嘢？
我们一开始十八、十九节讲什么？
我要才读咯。
我们一同来读。
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作者来到第十八、十九节，一口气提出了四方面对钱财有正确态度的人的表现。
来到十八、十九节，作者一口气提到对有钱财的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点，我在开头第十七节的时候讲是未讲的，
就十七节没有讲到的，
就是圣经没有否定过有信徒可能会有钱的，
没有否定信徒可能会有钱。
我重复再讲多次，
我重复讲一次，
圣经没有否定过信徒没可能没钱的，可以是富有的。
圣经从来没有否定过信徒不可能没有钱，信徒可能会很富有。
但是怎样有钱呢？
那怎样有钱呢？
为什么你会有钱呢？
为什么你会有钱呢？
你有钱的生命是怎样样的呢？
你有钱的生命又是怎么样的？
正正就是这段想讲的地方了。
这就是这段所
说的。我先看看形容这类人的心态是怎样。
然后我们先看这类人的心态怎么样。
圣经在这里这样记载。
圣经这么记载。
这种人是怎样样的呢？
这人怎么样呢？
原来他们是会行善的，
然后他们是行善的，
会在好事上富足的，
在好事上富足，
是甘心施舍的，
甘心施舍，
是乐于供给其他的人，
乐意供给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是一个表现，
这是一个表现。
作者要求收到提摩太前书的读者要这样教导，
就是说作者告诉收到提摩太前书收信人要这么去教导，
是指出那些有钱的信徒，
指出这些有钱的信徒，
你是应该这样而活的，
你应该这样活，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是以行善
行善
好行，在好事上富足，
在好事上富足，
或者做好多好事啦，
在好事上，
或者做好事的上面好满足啦，得到
好满足。
嗱，呢句说话有好多种翻译方法，所以即系希列文就系真系希列文，真系唔到你讲嘅。佢个意思啊，包括好阔嘅。
他的意思就是在希腊文中，这个包含的意思非常广。
唔系，净系话做好多好事。
不过做好多好事，
或者系你做咗啲好事，你得到好满足。
做好事得到很满足，
或者你做的好事很多，
你做的好事很多，
可以是这样翻译的，三个翻译可能的，
就是翻译三个翻译的可能。
另外这个人是很慷慨捐助的，
很慷慨的捐助，
同埋他愿意与人分享，
愿意与人分享。
圣经正如我所说是没有否定过会有财富的可能性，
甚至没有否定所以有财富的可能性，
但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财富呢？
这个人怎么会有财富呢？
必须是因为他真心行善，
真心行善，
多行善事，
多行善事，
而使到他致富，
而使得致富。
换言之，
换言之，
致富，
致富，
只是因为他行善好施所导致的副产物，
就是他行善富足的副产品。
嗱，听清楚啊！佢有钱，
他有钱，
系因为佢做好多行善嘅事嘅副产物，
是他做很多行善的好事的副产品。
千祈唔好以为佢有咗钱先去做好事，
千万不要以为他有钱才去做好事。
佢因为去做好事，
他因为做好事，
神睇见一个咁嘅生命嘅时候，
神看见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俾佢更多钱，
给他更多钱，
可以做更多。
会做更多，
应该这样看的，
应该这样
看，不是先求神给钱，
不是先求神，
然后我去行善啦，神，
然后我去行善，
这个人就算没钱都好，
这个就是没钱也好，
他都会行善的，
他都会行善，
这个就是神的有属灵生命的人的表现，
这是神的有属灵生命的表现。
他的致富绝对不是绝对不应该是他行善的目的，
就致富不是他行善的目的。
我讲得清楚一点，
我再讲清楚一遍，
他想自负呢，
他想自负，
于是他行善啦，
于是他行善，
都不是这样想的，
也不能这么想，
他不是为了有钱赚到钱，
他不是为了这个钱，
所以他先要行善的，
才去行善。
但是如果我们听回我们广东人呢，有中国人呢，就成日有句这样的话，
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广东人和中国人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去做好事得到钱，
做好事
得到更多金钱，
会得到更多金钱。
我们中国人呢有句说话叫一为神功，二为弟子，
就是说一为神功，二为弟子，
是形容一些出家人，
形容那些出家人。
你知不知道做和尚啊出家那些人怎样的，
就是那些比如说那些做和尚，
你看到他平日很虔诚的，
你看他平时很虔诚，
日日都拜拜神念经，
就日日拜神念经，
加上来佛教不拜神的哈，
连个佛教不拜神，
很虔诚，
很虔诚，
那么那么那么啊，日日念经，
就日日念经，
跟住就同哎呀，冇杀生，冇杀生，
就不杀生，
扮到好虔敬，
扮成很虔敬，
其实做俾你睇嘅啫，
但是做给你看，
佢想你捐钱俾佛堂系最终个目的，
要让你捐钱给佛堂才是目的。
嗱，嗰啲其他宗教我费事喺呢度点名佢咁讲，
其他宗教我不在这点名讲，
但系大部分都系一为神功，二为弟子，
就是说一为神功，二为弟子。
咩叫二为弟子？为自己开饭为目的嘅咋？
就为自己开饭为目的。
睇上去好似为咗神嘅工作，
看上去好像为了神的工作。
其实借神为桥，
就借神为桥，
然后点样啊？从中得利，
从中得利。
自己揾到份工最重要，
自己找到份工最重
要。你话基督教有冇咁嘅人啊？
我基督教有冇这样的人？
多的是啊，
多的是。
我在神学院读第一年的时候，
我在神学院读第一年的时候，
有位同学，
有位同学
走来同我讲，
走来同我讲，
即系大家倾偈啊，喺个 lunch 嗰度等上堂嘅时候，
就大家在走廊上等着上堂的时候一起倾谈，
佢就走来问我，
他走来问我，
佢话啊你做乜要读神学啊？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读神学？
我话我就系知神要俾我有咁恩赐读好佢圣经，然后佢讲解神嘅说话传道。
就说神跟我这样恩赐样去读好神的话，读好神的圣经而去传道，
咁我就好自然都反问翻人哋啦。
然后反而我，当然我自然就反问他，
我话你点解读神学啊？
那你为什么读神学呢？
佢冇啊。
佢没有。
都唔知做乜好。
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读完大学。
读完大学。
其实佢唔系读大学，佢就系圣经学院，就系同一间学校啫嘛。
就是圣经学院。
读圣经学院。
圣经学院
读了圣经学院找不到工啊，他说
读了圣经学院找不到工作，
加上他有一个姊妹，
就还有一个姊妹，
这番说话印证了我很多年，
在印证我，
我想我一生都磨灭不到，
我一生都磨灭不了。
他说因为我姊妹，
因为这个姊妹
读完圣经学院找不到工的，
读完圣经学院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就要读完硕士咯，
所以我要读完硕士，
反正我们间神学院又打折扣的，
所以反正我们这些神学院会打折扣，
打折扣不是学费的，学费收足的，
打折扣不是学会，
吓系读少一半啊，
是少读一半。
我唔系话，
不是吧？
你读完个学士学位，读硕士读少一半，点解啊？
就是你读完学士学位以后，为什么硕士学位会少？
佢话学校话我有啲科学士嘅时候读过咯，
就是有一些科目在学士读过了就不
能。哦，咁样都得，
这样都行。
佢话总言之我得，
总而言之我可以。
不过读咗之后，我要尽快揾工。
然后读完以后，我尽快找工作。
我已经谂定去边间教会噶啦。
我已经想好去哪间。
去嗰间教会，我候住系做嗰个位噶啦。
就是我一定要去那间教会去坐那个位置。
佢话要有硕士，我就读埋个硕士俾佢。
他就说你要再有硕士学位，那我就先读。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佢系咪真系侍奉主嘅想？
他是否真的侍奉主？
你话系噶，牧师，佢真系想侍奉主噶。
你所以说，哎呀，我是他真的想侍奉
主。但说到底，佢根本想揾份工。
说到底，他就是想找。
因为他读完学士，读完个 bachelor 找不到工啊。
读完本科以后，他找不到工。
教会找不到工，
教会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咪要读个硕士咯。
所以他要去读个硕士。
于是他读完个硕士啊。
于是他读了。
他真系依然找不到工啊。
他依然找不到。
嗰间教会俾咗佢做咗一年，踢咗佢走啦。
那就教会给他做了一年，把他踢走。
嗰间教会仲要话啊，我对你几好。
所以在教会说我对你多好。
照顾咗你一年啊，毕咗业之后。
毕业以后照顾了你，
那就可以给他做乜嘢呀？
他现在他做什么了？
那么读埋个博士咯。
他现在
啊，对唔住，唔系博士。
他现在要想去读不到。
系道学博士。
道学博士。
其实系唔博噶。
其实不是什么博士学位。
你问佢样样嘢唔识噶。
你问他什么东西都不明白。
但又系沽名钓鱼咯。
啊，又是沽名钓鱼。
听
清楚未？
因为神公义为例子就系咁。
因为神童二位弟子就这样，
有啲有钱嘅信徒喺教会，
一些有钱的教会，
佢系点样得到钱嘅咧？
他怎么去得到钱的呢？
佢本质上想帮助人，
他本质上想帮助人。
神睇见佢嘅咩生命？
神看见他有
生命，口赐俾佢，然后等佢更有力量去侍奉啦。
口赐他有的更有力量去侍奉。
还是？
还是？
佢直此去谋取利益咧？
他是直接去谋取利益咧？
所以绝。大部分的信徒，
所以绝大部分的信徒
入咗神学院读书，我认识嘅。
到神学院读书，我做那个。
绝对唔会考虑世教会嘅，
绝对不考虑小教会。
绝对唔会，
绝对不会。
系揾唔到大教会先至，哎呀，勉为其难去世教会做住先啦。
就说找不到大教会，勉为其难先去小教会侍奉。
我唔敢讲香港，喺多伦多嘅点样，喺香港我会认识。
啊，我不知，多伦多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香港的牧者的转换率，
香港教会的牧者转换率，
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
三个月转一次牧者。
三个月转换一次牧者。
我哋呢啲喺以马内环，就算嗰啲豆人咁细嘅教会，
就我们
侍奉十几年啦，
就我们之前
十六七年啦，
侍奉十六七年。
我哋呢个黐线嘅，对于佢哋嚟噶。
对我们来说，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来讲，我们是白痴。
你又搵唔到钱，
真系找不到钱。
弟兄们，圣经有讲过用钱嚟去建立噶咩？
弟兄们，教圣经有没有说过教会是用钱才能建立的吗？
第一，圣经冇否定过教会会有有钱嘅信徒，不过呢啲信徒必须系动机良好嘅人。
啊，圣经没有否定信徒会有钱，但是这信徒必须是动机良善的。
如果教会的教牧不讲清楚这一点的话，
如果教会的教牧不讲清楚这一点的话，
而仍然推动一些有钱的才可以成为教会的建造的动力的话，
如果是推动那些有钱的作为教会动力的话，
这个不是圣经的目标。
这不是圣经的目标。
第二，
第二，
在圣经这里所讲到的，
圣经里面所讲的，
也当一个人有正确财富的态度之后，
当一个人有正确财富的态度，
特别指导有钱的信徒，
特别是有钱的信徒，
原来他是为着自己和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打更美好的根基的，
他是为了自己属灵生命打更好美好的根基。
19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守那真正的生命，
就是要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守那真正的生命。
原来当一个信徒他有财富，
当一个信徒有财富，
他因着有正确的态度的时候，
有正确态度的时候，
可以建立他更稳固的根基，
可以建立更稳固的根基。
请留意，
请留意
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建立根基是他们的，
这里讲的根基是指他们，
不是个人的，
不是个人。
教会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属灵稳固的根基呢？
教会怎么建一个属灵稳固的属灵根基？
不是只一个人的，
不光是
一个人做不到上文所讲到行善好，在很多事上富足，慷慨捐助，为别人而分享。
就是说如果个人做不到在行善在好事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
你好有钱啊，
你很有钱，
你个心好好的，对神好好的，
你心对神很好的，
你怎样做到这些事啊？
你怎样去做这些事？
你对自己行善啊？
你对自己行善吗？
你自己做很多好事在自己身上啊？
是的，自己身上做很多好事吗？
你慷慨捐助自己啊？
去慷慨捐助自己吗？
你慷慨去跟自己分享啊？
慷慨跟自己分享吗？
跟自己分享叫分享啊？
跟自己分享叫分享吗？
圣经很强调一个集体的活动来的，
圣经很强调这是一个集体的活动，
所以为什么要教牧在整体教会上面推动，
所以教牧在整个教会上进行推动。
你所有的东
西，你所有的，
你有拥有的财富，
你所拥有的财富
是神给你和弟兄姊妹分享，
是神给你和弟兄姊妹分享的。
更严格讲，
更严格
你肯去分享已经是 default 就是你本身你已经是想跟人分享，
就你去想和别人分享，就表明你想去分享，
不是要去有钱多多神啊，我现在给你给多一千，我捐多五十，
神啊，是是你给了我一千，我捐五十。
不是，神未给一千你，你自动已经给五百了。
就你神还没给你一千，你就自动要给出五百。
这种是正正圣经所讲，有对钱财有正确态度的人。
这是正确讲对钱财有正确态度的人。
讲真嗰句，
讲真一句，
我对钱真系唔系几 sensitive 的。
就我对钱不是很敏感。
即你问我究竟有几钱银行？我都不是挺刺激的，有时真的。
就是你要问我银行有多少钱，我有时都不知道明白。
我妈妈或者受我妈妈影响。
也许受我母亲影响。
我经常问我妈的， 你有几千人工的 OK。
就我经常问母亲，你家里就是有多少人工。
你知不知道我妈妈怎么答我？
你知道我母亲怎么回答？
我妈妈跟我说。
我母亲跟我讲。
我不知道有几千人工。
我不知道有多少钱人工。
我就知道我要钱的时候，我就有钱使咯。
所以我知道有钱的时候，我就有钱使。
即系咪偷啊？
我不是偷，
即系要交电费咪有钱交电费咯。
要钱交电费啫。
总言之，冇唔会有一日要交电费嘅时候冇钱交电费。
总之不会说要交电费的时候没有钱。
等住，
点做咩？
因为你根本唔系因为钱银先至要做啲嘢。
你不是因为钱银在做这些事。
而是你很自发地就是想帮人，
你很自发地想去帮助人，
你有多少你就会自用去帮人，
你有多少你就会，
你又不会做过分，你不会说、哦、我有一千元我给了一千元人，我自己饿死，不是这样。
不是说你有一千万钱，我将这一千万钱全部给出去，将自己饿死，
不是这样。圣经我教你这样做的，
圣经并没有叫你这样去做，
但是你会自动会主动去与人分享，这个是你的生命，
你会自动和主动的与人分享，
而在这个过程原来你的属灵生命是被栽培紧的噃，
你属灵被属灵生命被栽培上
来。其实呢段圣经好，
这圣经很好。
嗰啲人咧成日都传福音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有人经常传福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你知唔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嘅意思系咩啊？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呢？
被演绎为咧，当布道会牧师叫边个信主啊？
被演绎为说谁信主啊？
举手啦，
请举手。
你举咗手，举咗一次，咁你就信咗啦。
就举了一次手，你就信了主。
以后可以缩埋只手。
然后就会将只手
揽住嚿钱。
啊，就看住自己钱财。
哥哥唔好掂我啊！
啊，哥哥不要碰我。
我表示咗信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噶啦。
啊，我已经表示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呢段圣经话俾我知，一个集体嘅行动。
这是个集体行动。
你为你嘅群众，为你嘅弟兄姊妹，为你身边有所需要的人行善。在这个行善的过程里面，原来你的属灵生命原来打紧根基，
就是要和你所需要的人行善，在属灵生命上打好根基。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是那些懒惰信主的模式。
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种懒惰信主的模式。
信了耶稣之后，好像一个初生婴儿一样，
信了耶稣就像一个初生婴儿，
是需要长大的，
需要长大。
长大呢，
长大
就不是只给饭他吃的，
这不是只给饭吃，
不是只给奶他喝的，
这是给奶喝，
是要教的，
是要教导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教育教育啊，
是中国人讲教育教育，
但同时也要用养育养育来讲的，
也是养育养育来讲。
养就是给饭他吃，给奶他喝，
就养是给饭吃，给奶喝，
育就是教，
育就是教育。
属灵世界一样，
属灵世界一样，
神给供应你，给钱了你，给了更多的资源给你，
神给了你更多资源，
是养，
是养，
但同时
要
育，
要育。
牧者的角色就是育，
牧者的角色就是育。
等一下，
弟兄姊妹，
钱财不是我的朋友，
钱财不是我的朋友，
钱财也不是我的敌人，
钱财也不是我的敌人。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态度，
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态度，
我们不要跌入去膜拜金钱的陷阱，
我们不能跌入一个拜金钱的陷阱。
但如果你善用金钱的话，
但如果善用金钱的话，
却可以成为你属灵生命的根基被锻炼的机会，
就是你属灵的根基属灵的根基。
我们回顾一下提摩太前书，
我们回顾一下题目在前书。
由第一章。
由第一章。
而家到第六章。
到第六章。
我们睇到。
我们看到。
信徒点样唔安守本分？
信徒怎样不安守本分？
有教会嘅牧者。
有教会的牧者。
长执。带头去巴结有钱的信徒，
带头去巴结有钱的信徒，
导致到教会里面的侍奉出现混乱，
导致教会的侍奉出现问题，
导致到家庭的发展混乱，
导致家庭的情况混乱。
来到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
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
将这些一切的事纠正过去之后，
将这一切纠正之后，
再从第六章翻回前头，
再从第六章飞到前面，
纠正有错误金钱观念，
纠正有错误钱财观念。
今天，我哋教会，
我们的教会
有冇好好提醒我哋自己？
有没有好好提醒我们自己
对金钱有个正确嘅态度咧？
对金钱有个正确的态度咧？
冇一个正确嘅态度嘅话，
没有一个正确态度，
你就会用金钱取代咗神，
你就用金钱取代了神，
而神亦都被你去利用。
神都被你所利用，
但如果我们善用的话，
我们善用的话，
我们的属灵根基就可以有机会能够更进一步打好，
我们属灵根基就可以进一步打好。
还有少少的地方，
还有一点点地方，
剩下第二十节和第二十一节，
剩下二十到二十一节，
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完，
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完。
这两节看到只是一个祝福，
这两节看上去只是一个祝福，
但透过这两节的圣经，
透过这两节的圣经，
我们可以更加掌握到提摩太前书的作者，
我们更加会掌握到提摩太前书的作者
怎样去祝福这位牧者，
怎样祝福这牧者
去做合神心意的侍奉，
做合神心意的侍奉。
今日书信讲了一半，应该如果讲系列就讲三分之一的，
这样系列讲完三分之一，
我们还有提摩太后后书，
还有提摩太后书，
提多书我们讲过了，
提多书我们讲过了。
究竟教会怎么被建立呢？
教会怎么被建立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同心祷告。